开你的心扉，听 Tomorrow 慢慢诉说，家常读书时刻，朗读者 Tomorrow。
说五，哲学女神对人们追求的事物做出了详细的解释，最后总结出物质上的成就感不能带来安全和稳定。她继续说，现在我看到第一副理性的药剂已经开始发挥作用，我想现在可以使用更猛烈的药剂了。倘若命运对你的恩赐尚未迅速消逝的话，有什么东西是真正属于你的呢？或有什么东西是经历考验之后不会丧失自身价值的呢？财富是由于自己本身而有价值，还是同人有关呢？黄金本身和赚钱的能力两者比较，哪一个更有价值呢？显而易见，流通的财富要比堆放起来的财富更有价值。贪得无厌让人憎恨，而辛勤劳作令人尊敬。但是金钱既然能够流通，就不会停留在一个人的手里，所以当金钱被花掉转到另一个人的手上，改变他的停留之地时，就变得对所有的人都有价值。如果金钱只停留在一个人的手上，其他人都会变得贫困。一个声音可以同样传到每个人的耳中，如果你的财富不减少，财富就不能流到其他人的手中。一旦财富流失，失去金钱的人们就会变得贫困。那些财富是多么险恶和可怜呐！许多人都不可能拥有，一个人得着，却又要使其他的人贫穷。再想一想那珍贵的宝石，它们耀眼的光芒吸引你的目光了吗？但是它所释放出的夺目光彩是属于它自己的，不属于任何其他人。人们对宝石如此热衷，让我惊讶不已。那些没有生命、没有构造的东西，为什么能让有生命、有理性的人视为美丽呢？它们虽然是创造者的杰作，加上自身的美丽和一些装饰，确实拥有一种美，但是同你自身的优美相比，它们稍逊一筹，绝不值得你欣赏赞美。陆地山川的美让你高兴吗？当然了，因为这是美好创造中的一部分。同样，我们有时也欣赏平静的海面，仰慕天空、星辰、太阳和月亮。但是这些美哪一样属于你？你敢以那自然的美夸口吗？你是不是用春天的花装饰自己呢？是由于你的滋润让秋天收获丰厚的果实吗？你为什么被空洞的欢愉迷惑呢？你为什么张开双臂去迎接那些身外之物，把它们当成是自己的好东西呢？命运永远不会把不属于你的东西让给你拥有。大地生产的果实毫无疑问的要为人们提供营养，但是如果你只想满足自身的需要，就没有理由要求命运带给你更多的享受。人类的本性使人们获得一点点就能感到很满足，如果你的追求已超过了自身的需要，你就会感到痛苦，甚至深受其害。再者，你以为穿上不同的衣服就会变得美丽吗？但是倘若衣服让人看上去很舒服，我就不仅会赞叹衣料的品质，也会赞叹裁缝们的手艺。你或许为有如此众多的侍从感到高兴，但如果这些人心胸险恶，就对主人充满了威胁。反之，如果这些人诚实正直，你怎么能够把他们诚实正直的品性当作自己的财产呢？因此，显然这些都不归属于你。如果他们拥有的美丽无法引起你的兴趣，你为什么因失去他们而悲伤，因获得他们而快乐呢？如果由于自身的本性，他们是美丽的，对你又意味着什么呢？尽管他们不属于你所有，但是他们还是能满足你内心的快乐。你拥有他们时不会觉得珍贵，你之所以想拥有，是因为他们看上去很珍贵。你对命运提出了苛刻的要求，究竟想从命运身上得到些什么？我相信你通过更多的财富来躲避贫困， 可你会发现，结果恰恰相反。越是拥有更多值钱的东西，就越需要更多的功夫去照料。拥有越多，需要的就越多，这从来都是真理。相反，如果一个人获得财富不是为炫耀，而是根据个人自身的基本需求，那么他所需要的一定很有限。你在别的地方寻求你身外的美好事物，是不是因为在你内心中没有属于自己的好东西呢？一个拥有神所赐理性的人，却不能认识自己的美丽，还要用无生命的物品装饰自己，这简直就是颠倒是非。别的动物为自己内在拥有的感到满足，但是人类虽然在理智上同上帝相仿，却寻求低劣的物品装饰自身高贵的本性。你还不知道，你已经对你的创造者做了一件极大的错事了。上帝要求人类超过世上其他一切生灵，你却把自己丢弃到最卑微的地位。因为既然被认为好的东西比认它为好的人更有价值，当然你把自己估计的比他们还低，你觉得卑劣的事物很贵重，你的推断就降低了自身的价值。这就是人类的本性，当他认识自己时便超越其他生物，一旦他无法认清自我时，甚至变得禽兽不如。对于其他动物来讲，不能认清自我是很自然的，人类出现这种认识则是天大的错误。你认为可以用不属于自己的东西装扮自我，这是何等的荒诞无稽。当然不可以如此。如果因附加的事物而让自己变得引人夺目，那么所有对你美丽的颂赞也是属于附加物的。不论怎样依靠外物隐藏遮掩，其本质还是跟从前一样。再者，我不认为任何真正的好东西能给拥有它的人带来危害。我错了吗？你会说不。然而有许多次，财富给他的所有者带来了危害，因为那些最贪得无厌的人们认为只有他们才配拥有所有的黄金和珍贵的宝石。你现在害怕暴徒的棍棒和利刃，但如果你口袋空空走在路上，却可以面对劫匪放声大笑。身上装满金钱的旅行者内心都充满恐惧。财富是多么的奇妙啊，一旦你获得财富之后，你的安全感就失去了。诗五，上古之初的人们何等快乐，满足于肥沃的土地，不被易腐化的财富拖累。经过漫长的斋戒期后，他们很容易得到橡树籽充饥，不饮加了蜜糖的酸酒，不知如何用紫色颜料染饰丝绸。他们安稳地睡在草丛中，傍着松木的遮蔽，饮着涓涓溪流。他们从不知晓海洋的深浅，也没有人带着万贯家财到达新的彼岸。他们从未听过战斗的鼓声，也从未让鲜血沾上仇恨的利剑。为什么要用疯狂的臂膀扼住敌人，既不见残忍的伤痕，也未因抛洒热血而受到奖赏？但愿我们的时代能回到远古，当人类贪欲的野心燃烧起来，实在比伊底纳的烈火还要猛烈。哦，谁是那个可怜的人，第一个揭开了深埋地下的宝藏？他所付出的代价是极度的危险可怕。说六，哲学女神继续解释命运给予的两样礼物，荣誉和权力，都是暂时的，并不能给人们带来益处。我现在要谈谈荣誉和权力，你对这两者大加赞赏，因为你无法认清这两者真正的本质。如果这些命运的礼物被给予邪恶之人，那就能比从伊底纳火山喷出的火焰和冲毁一切的洪水带来的危害更多。我相信你记得你的祖先是如何想让国家从君主政体中得到自由，因为国王太专横了， 之后又想废除执政官的权力，因为执政官太飞扬跋扈，尽管很少出现将荣誉和权力都给予正直人的情况，但我们的欣慰并不是来自荣誉和权力本身，而是来自拥有者的正直。正直的人获得荣誉，并不是因他们所处的地位决定的，恰恰相反，是因他们道德高尚才拥有相应的地位。你所追求并如此敬重的权利是什么样的权利呢？哦，世上的万物，你们觉得在自己能力范围之内拥有的是些什么呢？如果在一群老鼠当中，一只老鼠对其他老鼠实行权力，你不为这样的场景感到好笑吗？但就人而言，还有什么比人的身体更脆弱的呢？一只细小的蚊虫难道不可以咬人一口，或是钻进人的身体而毁灭这个人吗？除非是针对人的肉体或他所拥有的财富，有谁能够对另一个人施行权力呢？你能将任何法律强加给一个自由的心灵吗？一个人以坚强的理性作为基础，你能打扰他内心特有的宁静吗？当一位暴君想以残忍的手段让一个自由人出卖谋杀国王的同伴时，这位哲学家咬碎了自己的舌头，向暴君的脸上吐去。暴君想以酷刑表现自己的残忍，却让这位哲学家把它变成展现崇高理想的机会。你对别人所做的一切，反过来，别人不也同样可以对你做吗？我们知道，那习惯杀戮外国人的布希里，他自己就是被来到埃及的吉库勒斯所杀。热古路用铁锁把许多非洲人囚成俘虏，最后自己又被他们用铁锁囚禁成犯人。想想看，一种不能保证其主人逃脱仇人同样报复的权利是怎样的权利？再者，如果荣誉和权利本身有其真实价值的话，他们是不会堆积在卑鄙下流的无耻之徒身上的，因为性质相反的东西不能融合在一起，自然不允许性质相反的东西相互结合。因此，毋庸置疑的是，许多荣誉既然被恶人占有，那么这些能被恶人得到的荣誉就不是善的东西。还有更多的例子证明，命运的其他礼物可以任意的给予恶人。就此而论，没有人会怀疑一个勇敢的人就是具有勇气的，一个擅长跑步的人就是敏捷的。同样的，音乐家明白音乐，医生懂得医疗技术，演讲家擅长修辞。每种事物都有符合其本性的事，相反的事物不会混淆在一起，反而会把性质相反的驱逐出去。对贪得无厌的人来讲，财富并不能止住他贪欲的渴求，贪婪的欲望像坚固的铁锁牢牢拴住他，任何力量都不能使他成为自己的主人。荣誉加在不诚实的人身上，远不能让他变得荣耀，反而会背离这种人，让他名誉扫地。为什么会如此呢？因为我们用错误的名字去称呼他们，这些事物的真实本性使他们不配被称作原本的名字。物质的东西不配被称为财富，世间的权利不是真的权利，来自公众的荣誉也不是真的荣耀。对命运多方面的观察之后，最终我们得出一致的结论，在命运之中没有值得我们追求的事物，因为这些事物显然无内在的善，并不总是和好人相伴，也不会使拥有的人变得善良。诗六，我们已知尼禄的蛮横残忍，他焚烧罗马，屠杀长老院的成员，他是如何残暴的杀兄弑母，身上沾满亲人的鲜血，看着母亲的尸体面如冰霜，甚至觉得她的尸体很美丽。然而她甚至是人民的主宰，这群子民是为旭日的阳光所照耀，为寒冷的北斗星所引导，为南风吹起的沙石所号召。请问这伟大的力量能否制止尼禄的疯狂？ 当邪恶的利剑沾上了残暴的毒性，共和国的子民必会反抗野蛮的统治。说七，即使道德高尚的人为大众服务而得到声望，其价值也是微不足道的。于是我说道，你知道对物质的追求对我没有太大的影响，但是我渴望踏踏实实地做些事，免得到老年还没有人称赞我。他说，是的，但有一件事能迷惑那些本质优秀却远未进入完美道德境界的人，那就是对名望的喜爱和可想获得为国尽忠的声誉。好好想想这件事，你会发现名誉这东西无足轻重。正如天文学家告诉你的那样，地球同整个天空的面积相比，就只是一个小点。同样的道理，如果你拿地球同整个宇宙的圆周相比，地球就完全可以忽略不计。在宇宙中这一小块地面上，按托勒密所证明的，只有四分之一的面积上存在着生物。即便在这四分之一的土地上，如果除去所有的海洋、沼泽和沙漠的面积，你就会发现只有很小的一块空间供我们人类居住。在这个空间里，只是一个点连着另一个点。你想在这如此狭小的空间里扬名吗？在这么狭小束缚的空间里，名誉又有什么重要呢？再者，在这一小块有人类居住的地方，属于不同种族的人们拥有不同的语言、不同的习俗和不同的生活方式，更由于出行的困难、语言的复杂、交往的稀少，城市的名字都很难为所有人知晓，就更别提个人的名誉了。在西塞罗时期，尽管罗马共和国在帕提亚民族和其他民族中是强大的，但是西塞罗曾承认过罗马的声望超过了高加索山吗？你看到了吗？你所想传播的名声是何等的狭小局限啊！罗马人的名声能够到达罗马城的名声都达不到的地方吗？再说，不同族群的人们生活方式和习俗差别都很大，就算想要扩大自己的声望，却不能让世上所有人都知道他。所以如果一个人的名声在本国广为传颂并永垂不朽，他就会感到十分满意。但是不知有多少人在自身的那个年代声名远扬，却因为没有人记载他们而被大众淡忘。即便对他们记载很多，那又有什么用呢？这些作品连同他们的作者都一同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之中。当你想把你的名声在后世中流传时，你似乎认为自己的名誉可以亘古不变。但如果你想到时间的漫长，在你那仿佛经久不变的名声中，你还能找到什么快乐呢？尽管那瞬间的一刻同万年相比只能说微不足道，但还占有一定的比例，因为两者在时间的距离上都是有限的。但是即便是一万年，或是你能想到更长的时间，都不能和无限的永恒相比，因为在有限的事物之间总是存在一定的比例。但有限的事物永远都不能够同无限的事物相比，因此无论你的荣誉持续多长的时间，一旦同无限的永恒相比，则不仅渺小，甚至可以完全忽略不计。你听惯了流行的意见和空洞的谣言，却不知如何正确行事。你抛弃了内心深处良知和道德的优点，却从别人的闲谈中获得奖赏。你听说过关于这种骄傲浅尊之人的笑话吗？一个人用巧妙的方式愚弄另一个自称为哲学家的人，那个人假借哲学家的名，并不是因为他的品德很好，而是为了虚荣心。第一个人宣称，看那人能否以温柔忍耐的态度对待他不断的恶语相加，他就知道那个人到底是不是一个哲学家了。那个假冒哲学家的人忍耐了一会儿，然后他说，你看我现在不是一个哲学家吗？ 于是攻击他的人笑着说了一句尖刻的话：如果你能一直保持沉默，我就会认为你是一个哲学家了。但是我们现在谈论的是伟大的人物，尽管他们从美德中获得荣耀，但他们从名望中得到的又是什么呢？躯体在死后消失，他们能有什么呢？倘若一个人完全死了，我们的理智不容许我们这样想，那么他就完全没有荣耀可言，因为他的躯体已经不复存在。但是换一个角度来看，如果灵魂摆脱尘世的牢狱之后，还是完全了解美德，那么他就会追寻天堂里的自由，轻蔑地拒绝一切尘世的来往，他以天国为荣，享受逃离尘世的快乐。诗七，一个将不断追求名誉看作是最高目标的人，应放眼一望广阔的天际，渺小的地球与之比较相形见绌。他将会羞愧，因为名誉虽与日俱增，仍无法充斥这么小的空间。骄傲的人呐，你为何还要做无谓的挣扎，想将自己的脖颈从死亡的轭中解脱出来？尽管名声远扬，四方传颂，尽管华丽宫殿的美名世代传颂，然而死亡从来都是不管不顾，高低贵贱一视同仁。名将法布里修的尸骨在哪里？布鲁特和坚毅的加托在哪里？他们所留下的不过是寥寥几笔勾勒一个空洞的名声而已。我们看到了他们镌刻的名望，却只知道这些名望毫无价值，他们长眠地下不为人所知，名誉对他们毫无用处。倘若你认为生命可以靠延长名誉的气息而存活，当悠然的时间将它从你手里夺走时，你等到的将是第二次死亡。说吧，哲学女神解释，厄运比好运对人更有益处，因为好运欺骗人，而厄运教导人。她说，但是你不要以为我将急切地与命运进行一场恶斗，有时他对人们的欺骗是有益处的。我的意思是，当他揭开自己的面纱，表明自身本质的时候。或许你还不能理解我所说的话，我将要讲一件奇怪的事情，正是因为它奇怪，我才很难用语言讲述。我认为厄运比好运对人们更有益处，好运通常欺骗人，因为它常常以快乐显现，厄运则更真实，它经常变换，显现自己不确定的特性。一个欺骗人类，另一个则教导人类，以快乐的形式出现的骗人好运，让人们喜爱它，而厄运则向人们揭示幸福的脆弱，并开拓人们的思想。你可以看出，一个是随风飘荡，永远都不了解自己，一个则是清醒的，为不测的遭遇随时做好了准备。最后，好运靠着巴结讨好，将人引出诚实正直的道路，厄运则靠着弯曲的拐杖，将绝大多数人导向真实的善境。厄运让你发现朋友起初的想法，你认为这是在粗鲁的、不仁的和可怕的厄运中带给你的最小好处吗？命运已经为你区分出哪些朋友是可信的，哪些是不可信的。他离开时带走了他的朋友，把属于你的留给了你。如果你没有如此触动过，那么你认为自己应当以多大的代价才能买来这等的好处呢？停止寻找你已经丢失的财富，你已经找到了你的朋友，他们是你所有财富中最为珍贵的。诗八，公道的宇宙亘古不变，使一切变化有条不紊，世上的万物相辅相成，持守着一条永恒不变的铁律。太阳灼亮了一天的光辉，月亮接管了金星带来的黄昏，贪婪的海洋约束了自己的波浪， 不让陆地的边界因此而损毁，这一切都因爱成就。这种爱掌控着大地、海洋和天空。如果爱放松了管制，所有的友谊将变成战争，和善运行的世界将粉碎。爱通过神圣的合约把人类紧密联系在一起，爱通过圣洁的感情缔结神圣的婚姻，爱将所有真诚的朋友连结。哦，人类将是何等的幸福啊！如果那掌管宇宙的爱也同样引导了你们的灵魂。
朗读者兔毛绒，家常读书制作，感谢您的收听。